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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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啊，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啊，前次谈到这个毁谤菩萨障，他的我们不跟他说啊，就是说，因为不让他毁谤，所以整个我们的谈的为什么不宣誓，并不是令法，是怕他生毁谤，产生大过失。好，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种认知啊，他缺乏一个比较，我想这个问题都是一个，正如我们要受持菩萨戒，有种种的环节，有种种的因缘，才能成就啊、哦，以清净意乐心受持菩萨戒。但你今天会造一个重罪，是不是也是重缘？这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看不到那份功德。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即便我们现在这样啊，当然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比较不容易说会去毁谤，但是不是就不会呢？你能想象，假如你进入到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大家修的不是菩萨法，啊？就像我们有一位大德啊，他也参学，他也参藏传、汉传、南传，啊，他在南传里面，他的禅修也非常好。可是他本身是对菩萨法他也有兴趣，所以他藏传。可是只因为他这样，就有那个南传的范围的人就对他就认为他不亲近了，他的知见不一定可以信守。可是我常在讲了，因为那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人了，所以很多人我现在讲不是要否定声闻法，因为声闻法也是佛法啊，那甚至会用的话，声闻法可以转菩萨法，哦，三圣皆依火圣。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当很多人在学习这时候，在这种环境里面熏修出来以后，其实有的他长期在这种环境熏修，后来整个对大圣的精神，其实有的都退失掉。这就是说，为什么《法华经》会这样的讲法，有理由的，有理由的。你要是说他本来，因为如果是声闻根性，你不能随便跟他谈，就像这样，不能随便跟他谈，因为他不堪。但明明他具有菩萨法的因缘，只因为他的环境气氛，所以他那个菩提心、上求活道的这个心就退下来。那很多人就对于凡事，就像我们有时候会对其他宗教、对佛门不同宗派的会有不同意见一样，其实你真的了解他吗？好，我们上次不是看到那个有一本那个师父啊，在这师父，我以阿姜茶共处的岁月，是不是？是不是？因那个题目就是师父讲，
其实他后头后来虽然这一位比丘他还俗，但他们是很坦然的、哦、当然他依某种因缘还俗。后来有一段谈到他学到汉传的一些大圣经典，那在我的印象我现在忘了，好像禅师有些认同，有些认为很奇异。但因为我在看这个文的时候，我发觉作者本身是不是对大圣经典的道理掌握到了，这么一个传述就产生了一种不以为然，哪有这样的，对究竟空义会觉得有点问题。因为其实最空义不要讲说其他的弦半调子的，就像我们这样专精在学波折空的人，其实以我知道的很多也是错误的。我不是常讲说因缘生法，因缘会不会生法？我最近常问了、啊、缘起诸法众缘生，对不对？对也错呢？众缘不会生法呢？一切所见的法是众缘生，这是从于假名案例上有这样如幻如化的这些因缘，但众缘本身是不可得，如何有众缘，时有众缘还产生生的作用，然后生一个果法出来，这中论里面是不会接受这个的。所以你讲的是因缘生法，但你不一定对。那如果引用这种方式在讲，是不是对的？你的用词都是佛法，但你不是真懂啊。的确是众缘生法，但这个了解讲这句话众缘生法，并不会认定有时有众缘，然后产生一个叫生法，然后有果法出来，不是这样的。你这个讲法变成有众缘法，然后有生这个法，还有果法，这个认知里面如果不清楚，你在讲众缘生法的时候，你本身这个众缘包括生也是众缘啊，有生有灭才叫生，所以无生无灭。那众缘有没有众缘？众缘本身也是众缘，既是众缘何来有众缘法？既无众缘法何来众缘？何何生有法？中论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问大家，大家不是都又错了。所以你的表述错，但很多人，很多南传的法师，他们并不是有机会去深入，或是他未必有机会碰到一个比较懂的人。就像我们当初支那禅师，他们所谓的支那禅师，就是到时候那时候到藏传去，因为去的那个本身就有一种断面思想的，结果一去就代表支那禅师。你看那广论里面经常不是支那禅师，你不挑，你挑这一位，那从此以后就误解到底。我说我也不是什么禅师，至少我一听就说哪有这种讲法。其实这个我都不敢这样随便说，即便那个支那禅师，为什么语言的隔阂，我就算现在跟你讲，恐怕你是你误解我，不是我这个支那禅师讲错，我现在都在保留。因为他甚深空义很难嘛。我们讲说曾经有人把印度奥义书还是什么书哈的某些词改为如来藏，改为一个词，哇，很多人就哎呦，这是甚深法。结果人家讲说不是，这是外道法，只是名词改一下而已。那一位据说是非常被认证，说非常趁愿来的，一口气谈就错了。知见要建立不容易啊！你看，你说你懂，似是而非，你就不一定真懂。不懂也，所以说这里面这是过去的公案，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分别了。但在现实当中，就像我们眼前，我们不一定懂。当你把这句话传述出去的时候，对方假如又不能如此理解的话，就越会打张飞了。那个打得满天飞，就是什么都不是，你也错，我也错，什么都错，是。那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因为我认为他这种表述有疑，我对他有疑虑，所以禅师就对他 说你怎么有这种东西，但我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仔细讨论过。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念佛法门都有的人信，你看到信的不一定正确，毁谤的你也不能怪毁谤的哦，说不定毁谤的人是毁谤那个讲错净土法门的人，因他所以误解的净土法门，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仔细谈净土法门，就算是七道品哦。假如我们站稳，对不对？这个道理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讲清楚，简单几句哪那么容易啊，那就产生误解了。那我刚才讲这位大德，他就只因为他学这个，但对方不了解，就在背后就遮止别人亲近他了。但其实这个完全又是一种误解。或许说我们当我们在遮止的时候，你因为话一直传，这位大德他有没有很清楚表示他有没有讨论过？没有，没有的话就这样传传就加以否定。这个在佛门里面不常有吗？是不是？但问题假如这涉及只是简单个人私会也就好，因为它涉及的是对大圣的皈依信仰。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学习当中，自己的知见，我现在回头要讲，我们的知见是不是够稳？当然在这样的气氛里面，你可能认为就应该这样，可是你要知道，假如有你信受的人他是有更强的乃是实修行经验，然后告诉你他是错的，恐怕假如你没有很真实的理解过，要动摇很容易。这不就是在现前例子很多吗？这种例子很多呢，很多人学到最后，有的人是没有明的，明的放弃，但其实是私底下信心已经受很大影响了，那一份菩萨道的依德心就开始损害。那我们就常看到的就是说，实际上他整个心的依乐已经慢慢失去原来菩萨道的那一份热忱，只是善根还有，偶尔谈到菩萨法他就高兴一下，那高兴完了以后马上一旦冷却离开环境的熏习，马上又怎么样，又回到他原来比较狭隘的视野，就容易跑回这个。好，我们现在就在这种环境里面慢慢也产生。这里面如果我们从后头要看那个法，我们一般直接毁谤少，但内心里面因为愚痴关系升起一种随喜或是认同的心，这很多都是，这往往就染污了你的菩萨戒了，是不是？所以现在你要受持菩萨戒，受持菩萨法，你必须要对菩萨法的这一份前后的因果，就像我们为什么要读色大圣论，色大圣呢，知道大圣的教理因果，但当我们在讲色大圣 讲色大圣论讲成唯识那么艰涩且不容易，从深入浅出，然后谈出一个色大圣的那个大圣的教理行果的那种，让你有一个比较完整掌握，不是唯识。当初菩萨在讲色大圣论的时候，不是在讲一宗一派的观念，是讲色大圣。你讲完要对大圣的教理行果有一种信守，就像讲大圣起心论一样，但我们当往那个枝末去走的时候，他原来的精神你不要当作一家一派的东西。所以有人讲说你弘扬天台，我没有弘扬哪一派啊，我就弘扬佛法而已啊，应机说法不是吗？天台 我没有什么天不天台，当然我也知道人家讲天台我就是天台的，没错。但本质如果当我们讲天台是天台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天台就是佛法，只是智者大师透过他的智慧从于这些经教当中融摄出一个他对佛法的理解，以便于引导后学，就这样而已、哦、他就是印度法，印度佛法。我你看他的经典，他引用经典很广、哦、他很重视根，要有根有据、哦、结果我们一旦往这边走变成天台，自觉于佛法正统。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这一点，要我天台，天台就是佛法，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不是哪一种，但我可以知道净土中所强调的净土法门、天台法门、各宗法门，但都是在佛陀宗这个里面的。反正我审视多了，不是吗？所以读唯识，我不会放在唯识中。法相中我不会，中论、中观、中观派我没那个派。我们就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八正道派的，这样就好了，省事得很，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这个过程，因为它本身前面我所论述的这个菩萨法的功德，我一直在强调，如果我们从前面所讲的菩萨当怎么做，菩萨当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人格的展现、啊、你为什么要毁谤？是不是？但你不知道，你缺少这种熏习。我刚才讲我们就这样熏习，有时候久了自己没有意识，就会忘失掉。那如果一直都没这种气氛的人，加上旁边的人一些不必要的言语，以至于他丧失了获得活道的这个因缘，我们以讹传讹，人云亦云，到最后找了无边的罪过。你想，哎呀，你是不是在威胁？你可以当作威胁也好，因为你看哦，菩萨道就有讲威胁了，现神通力或为恐怖，或为隐色。为什么？让些这些恶法的人离开。我讲的威胁并不是要获得什么利益，我只可以讲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讲佛法讲三恶道，难道是威胁吗？你作恶会堕三恶道，你也可以当作威胁啊。我就要威胁你啊，因为我讲的是事实啊。我讲的是一个人，你毁谤一个非常有德的人，他不断利益众生的这样的菩萨，你让众生得失去很多利益，罪过没有吗？是不是？当然是有。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东西啊，为什么要了解？所以为什么不宣说？是因为怕他得大过失。是基于这种理由，因为这样的无量大罪业障之所随足啊。那这种一个毁谤以后，因缘就来了。他说我只是一个恶言、恶见、恶思维，就像说我同样在河流的支流或是它的水源头，我倒毒药，罪过。我们看不是水源地都不能盖吗？为什么？因为它破坏整个啊。一切的佛法的根源处，你跟他下毒，你过失多大？你看他衍生多大？好，同样的道理。因为我如果毁谤大圣般若，是不是等于是相应缘起里面的无明最重？因为他是彻底对治根源无明的大功德处，你这么一毁谤，他那个出离因缘就断掉了，不是吗？我们如果了解缘起的道理，你才知道他的果实。那从根源上去染污掉，就没出路了。 所以我们才会讲宁愿破戒也不破见，因为它是根源染污。这种破见是染污无明啊，不就是染污智慧，让无明增盛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不宣说。但我们从这个道理也告诉我们，你难得获得菩萨藏，好，这样菩萨戒法，你必须要好好的守护。你必须，这个守护不是一种感性上的守护，因为你守护不来。怎么样？你的守护来自于对菩萨法的正知正见啊。或者你想守护怎么守护？说变说变就变了。就有人讲说：“哎呀，念佛，法师你总不教禅修。”我说：“也没有不行啊。”但是为什么你都讲净土？我这个好像我十几年前念佛，什么都念，打火机打多少，哎呀没用。我知道你讲没有是对，对你没用。但如果你用这个知见修禅修，我告诉你依然没用，因为你不知道念佛其实也是禅修，禅修原理根本一样的。只是现在的念佛不会用，你念了多年只告诉我说：“哎呀，戒烟很容易，戒烟有什么困难？我已经戒好几年了。”那表示没戒成功啊！你念佛念到现在，从头到尾就是因缘不具足，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很多道理上，包括对菩萨法的守护，绝对不是靠那一份哦。感性的心不是，你应该好好学菩萨法，了解菩萨的功德，是不是？所以我最近不是讲那个《金刚经要义》吗？《金刚经》就是一个菩萨道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是不是？我现在发菩提心啊，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过去心、无未来心、无现在心，我要降伏这样的心，我要若见诸相非相，好，我要降伏这种直相的，有相就不是菩萨哦。那我应该怎么住？我既住于无相，然后行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我当如此作为，当不应该如此作为，菩萨做应该如是这样做，这是世尊的护念护主，那这个菩萨道啊，不是吗？但这个东西精神又被弄到扭曲了，所以我们要一口气把全部再把它找回，不要忘了当初须菩提问的主轴。当然他的主精神在归类上是叫般若经，其实他整个精神就是一个发菩提心的应该怎么调整，他内容归类到般若，其实就是一个菩萨道啊。是，好，我们接着这个，当我们恶言恶见恶思维的时候，他从根源去弃离这个菩萨的广大功德的时候，还过来他的罪业啊，就终不免离啊。哎，就是你一定会随主的这个，而且在未来修学上，当有机会要修的时候，阻碍就出来了。这种阻碍再出来，在他还不相应因缘的时候，不一定出来，就是说你曾经在哪一条路设障碍，设完障碍以后，假如你不走这一条路，是不是被碰到了？一旦走这一条路出来了，比如说有的人毁谤念佛，毁谤完了以后，他因为他不念，他现在好好的，可是当他到最后临终，我碰到很多就是他本来很狂妄的认为他不要念佛，你不一定每个人要念佛啦，其实都是意念佛，但不一定要修一个叫做念佛法门啊，这本来就是这样。问题他不了解加以否定以后，结果他认为他修其他法修得来，等到他修不来的时候，内心惶恐的时候，需要依止三宝， 结果人家跟他讲念佛的时候，他觉得信受但又不安，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毁谤因缘，这时候会让他修得会不安，因为那个种子就种下去了。所以这时候跟他讲，若信，不信无所依止，信又跟之前的认知产生冲突，两头都很难安住，就出这种问题了，很多很多。那不然我们临终的时候，你跟他讲放下，一切皆空，你看有多少人能担得起来？所以现在很多人诽谤，让很多你以为你很行，不是，很多众生其实是懦弱的。好，我要讲说，即便念佛法门，也可以从持名当中入实相。但为什么要持名？因为你需要借着因缘得一路，是你需要，或者的话直接实相念佛可以，直接从一切地方，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知道见缘起，见法，见如来，他以这个法来思维皈依佛法的。那这个必须要很有般若之见的人，那不行，那我就像大智论说的，我从以六度四相上的六度里面，和合无相无愿，空无相无愿的法进去，因为空无相无愿甚深呢、啊，众生用的容易颠倒啊。那容易颠倒个怎么样？利用事情，利用我们攀缘的道的事情练。过去大德早就跟你讲，咱都讲得很清楚了，只是我们现在唔捌语讲不卫生，不识字又不卫生，那不自己不学又随便诽谤。所以你看经典这样道理，所以我们就以你所用的类似相似天法，让你因为念佛是天法，也可以是天法，但我要你在这个念佛当中依止的时候，竟然是发菩提心，依智慧力愿离娑婆，依菩提心发愿往生，这里面把大圣菩萨法融在佛号里面。本来一切法就是佛法啊，就看你怎么弄了。但就用这种善巧，但有的人不知道，他就一回谤，但我就说话就自己提也提不起来，放也放不下的时候，任何东西进去都不看。看到很多是这样一现象的。好，我们再看，又诸菩萨欲受菩萨戒时啊，先因为说菩萨法藏摩耽瑜伽，菩萨学处及犯处相，令其听受，以慧观察自所依乐。你这样可不可以？堪不堪？我这样讲，哎呦，你早说，菩萨大法菩萨戒可以，那个声闻戒又不能说，一进来原来是如此。所以很多人受了菩萨戒，早知道我不就不要，这问题出在哪里？你看到、哦、这里是不是有同样的启发？我听这个道理，以慧观察自所依的。所以一个人说，哎，你不跟我讲当初的那个声闻戒，那早知道我才不要了。那你以为你出家是要干什么的？自所依的是为了解脱。你到医院，你早知道这样我才不来呢。问题就是很简单，你可以不来啊，但问题你想不想除你的病？想，就不要这样。所以我们就说、哦、有的人去脚底按摩，哇好痛啊，看你要不要除病啊，按了就痛啊，啊不痛，不痛就不通啊，他们常讲不痛就不通，所以要痛才能通。那当然我不知道这个道理怎么样，但 你要通就通，是不是？那这个是因为你对病苦的深刻了解，所以你在修灭道法的时候，你会怎么不畏惧情苦。他为什么精进？就像那个普贤行中经不是讲的吗？ 知礼过蜜意虽减，如少水鱼那么苦啊，思有何乐。然后到最后呢，如旧头然呢，是用这种心情呢，我们现在哪有这种人，赶快一有空就赶快修，因为时间短暂即将消失，是这种心情。但你看不到苦集，你怎么会这样想，是吧？所以这时候就像受持声闻戒法，你重点不是一开始哎呀你早跟我讲嘛，或者我怎么样，那因为这里面有其他的理由，其他的理由，所以有些菩萨声闻戒法出家人的戒法不轻易谈。但如果你具有一个深刻的解脱性，你应该啊、哦、不容易啊、哦，要修得清净不容易啊、哦，哎呀付出好多代价啊，但值得，就苦这一生吧，不再轮回，就这样，就苦这一生吧，忘于这种这一生生生世世无量的这种苦，就苦这一生吧。所以当这里面特别讲的就是你必须为他跟他讲这个菩萨藏菩萨的经论，好，然后菩萨在学什么，他容易犯的是什么，他犯跟不犯是什么，他当行而哪些是不恰当的，你能然后令啊这个令其听受，然后以会观察自所依的，其实是应该这样的，很慎重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好，堪能施则受菩萨戒，非为他劝，非为胜他，就是说嗯，你有没有受，我有受啊，是鼓励的。所以我们会不会鼓励，会鼓励，我的非为的话就是说他自己没有，都是靠人家劝，那我们会不会鼓励劝，当然要鼓励啊。刚才那不是叫你说功德多大，算数皮艺所不能及，虽然不是讲算数皮艺，就是在赞叹菩萨法，不是吗？你认得几分，那个依乐心出来，实践力才会有。所以不是光只是靠别人劝，我们会劝，劝完了以后，菩萨道好啊，受持菩萨戒难得啊，好、哦，所以我们不是在鼓励吗？地藏菩萨就是发菩提心啊，所以如果受持菩萨戒，等于是送了很多很多的菩萨经、地藏经哦。因为当初他就发这个愿，而你发愿容易空洞啊，所以我今天为我过去眷属受持菩萨戒，为什么不行？那地藏菩萨就实现给你看，他因他母亲关系而发广大心，应度未来最苦众生，不是吗？所以地藏经很现实啊，他就由他最亲爱的，那跟四无量心是不是一样嘛？先让自己的亲人离苦得乐，不是吗？都是很实际嘛，这个道理其实你看看，道理都不是那个空洞的想象，都是用具体的心了、啊，是吧？所以依这样具体的，因为他的发，我们不是想观念母啊、哦，念母恩嘛，啊，乃至到最后观一切众生皆母嘛，这时候才能起悲心，然后入菩提心嘛，他的升起要有个次第嘛。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个限量比量，它后面那个跑不出来啊，变成空洞化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让他不是光我们劝他，让他知道完了以后他必须怎么样，自己思考，思考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一份如就是缘这样的境在起作用的时候，心所结的那种力量是不一样的。你看啊、哦、你去帮人好啊，也没什么啊，他就你去帮人你可能会很惨哦，那必要，你去帮人会很惨哦，嗯，经过百般思考好啦，我去了，你看这么一个思考功德无量， 这么一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么一绕一圈，其实你知道，你后面的善法是经过烦恼磨出来的。我们很多修行没有经过烦恼，那个不亮的啦。所以有人讲说：“哎呀，我不要，那就这样了。”所以有人说：“哎呀，我怎么都是这样子，为什么都不能这个不能弄？你自己放弃的。”真正苦差事你不干，然后到最后想为什么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们都不会这样啦、啊。但事实上有人会这样，为什么我不能？你放弃，我哪有放弃？那当初不叫你做，你不要，那个我才不要。对呀、啊，那个不要，所以这里不行啊。那你不堪忍，怎么接引众生？你以为接引众生是让众生来恭敬供养你的？接引众生是让众生把烦恼丢给你的。这才叫接，那么好康，那我们把大家不是菩萨道早圆满了。哇，原来度众生就是接受供养，他这么造我早也会，又还有没有鼓励大家都来了。所以菩萨道的耳朵会越来越大，因为他会听到很多讨厌的声音，对不对？你说光听小的那不好的那耳朵就不用太大，因为他就听好了那一段，所以就丢矣。那你如果要听有的没有呢，你就要放大，不然那个声音进不来嘛，对不对？宰相肚量能容，对不对？那你要看见就不用了，反正你也吃不了多少，你福德不大，你的肚量不大，你当然各方面不足啊。所以其实这都是因因果果，你不知道吗？像我们现在要做很多事情，对不起，你没经验，对不起，你不懂，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不行，讲戒不行，讲定不行，讲慧不行，讲所有慈悲，哎呀，到最后就一个空壳子。所以我就讲一个现实嘛，菩萨道找你好不好？可以，这个可以。有些人到最后有一种人非常好用，就不会固定用，为什么？因为他是以备不时之需，因为它都随时可以用的，这个非常好用。粗重的没问题，软的、文的、武的都可以。所以这个人啊，留着哪个地方出问题，急救队、救难队，这个为什么？资粮具足。哎，碰到大问题没人的时候，就这种人出马了。那说。养兵千日，对不对？这时候好用得很啊，资粮具足啊。我们经常说，找你去，昨天我跟谁讲说，一个人具有福德力的人，就是他做任何事情交代你做，交代完就放心了，因为他甚至比交代的人还行。但有人交代的，就是有屡屡回头望汝也，他会不会搞坏掉？弄到老半天，算了，我自己做，因为他这样一弄啊，我跟他光收拾就收拾不完。当然有时候为了成就啊，大家磨练。但一个人如果不积极的时候，你又发觉我交代你，我有时候不如我自己做，为什么？不堪任啊，你让众生忧恼，让那个凡夫菩萨的师长忧恼啊，他要出门旅游，但小孩子高兴的是父母就很担心会发生意外啊，因为傻乎乎的拼命玩回来的撞得头破血流。其实我一个人菩萨给人的安慰是他修福是很广大的，为什么？他就算坐着就有用。我常讲具有福德智慧力的晃着都不用坐，大家就安稳，为什么？有这个人在，就像我们这里要很紧张，突然有一个居士是警察来这里过夜，大家那一天已经睡得非常好、有警察，他也没做什么事啊，他不是整夜站在外面守着，不用，有警察在我们里面一切 OK， 不就这样吗？是不是？哦，当然我们这里面养狗，就是如果经常有歹徒来，我们养一个那个吉娃娃那种那能有，你会得到安慰吗？那只是让你无聊安慰的、啊、那如果歹徒进来 你恐怕还要去把他带着抱着跑嘞，他还能帮助啊？你就是一个狼犬，嗯，是不是？你就安心了嘛。所以我们这个菩萨，你到底是给人家挂碍的，还是要帮助人的？所以你就从这里这样看。所以菩萨他说从这个角度去反思的，布施、爱与同事利行都是这样，很有意思啊。所以有些人就坐着，他就坐着就自己也就账户就进钱了，为什么？他就在布施欢喜了，是啊，他就坐着就好了啊，就够了。嗯，你说哎呦，我们做那么多收入没有？人家那稍微讲一下啊，赚钱就这样赚。那有一个法师，他有一些特殊能力啊，人家供养他哦，都是很大方。为什么？因为他也能利益他。有人过去就问他说：“哎，我最近你不用讲，你只跟前面那个合作，后面那个不要。”他说：“因为他正要问。”他现在做生意要跟谁投资配合，他说跟前面那一位，他还没开口，人家一做就赚，怪不得人家就护持。当然我讲的不是为了这样护持，问题是这种人不贪，所以人家护持他也理所当然哦。你知道这里面有些人啊，有些大德，有些人他的福报大，他接受供养的时候一点挂碍都没有，因为他很自信不贪，他所做一切皆为大众，所以你接受供养再多他都如如不动。那为什么？因为他也的确能利益对方，一切因缘众缘和合。第一个他有办法让他得大利益，那我们不一定有那种什么特异的功能、但我们如果一一利益他也成就，但我们现在自己无法实质利益众生，无法实质利益众生的时候，反而在那里挂碍人家的那个，那这不是一开始就差太远了？既无法实质利益，反而自己又生贪着。那菩萨道应该是思考我走到哪里，很多众生得利益，而自己所求无所求，即便求都不是为自己，所以他很坦荡。那如果我们发觉我们就有贪婪之心，这种种心就开始扭曲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引以为我们必须要拿这个来不断的反复思考啊。那我们现在讲说，你会为他劝，会为胜他，你是这样的理解以后，了解菩萨道的前后因果关系、殊胜功德。我知道菩萨难，所以我们不讲，我们菩萨受菩萨戒，就把后面那个菩萨的艰难事先跟你讲喽。菩萨道哪有那么舒服的？难也难在这里，它可贵也在这里。所以当他圆这个镜不断在淬炼的时候，你看他，当菩萨道依这个广大真实慈悲心，他在行持的时候，他最容易对治到掉他的我执跟法执。难但快速，功德大。当知是名坚固菩萨。我们现在以后下次写坚固菩萨。我们那个十字毗菩萨的人是讲菩萨自干。我们现在来写坚固菩萨。但不要像那个孔古力菩萨。孔古力那个很坚固，那是一种硬邦邦的那个坚固，我是道心坚固，坚固菩萨，堪受菩萨境界律，以受戒法如因正受。这时候知道这个人当知是名坚固菩萨，因为啥？他不是幼稚的，他是准备断手断脚的，人家想得很轻松。我们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怕，就这样讲得很好，到时候真正冲的时候，世间人我们要讲好，你契约讲好了，你不行那违约罚款， 那我们在修行有时候，哎呀，师父，我觉得，那我们又不能打他，我们就眼睁睁，当初因他因缘而起，现在他说溜就溜，只好换这抬轿子的变，不，坐轿子的变抬轿子，或者本来是协助的变主流，为什么？讲那种如细论般的愿力，所以说起起，说落就落，不堪信守。菩萨哇，众生的慧命，众生的这一份利益啊，不能交付于你。为什么？不堪信任。这个不堪信任不是你说谎的意思，就是你对你所行持的愿力啊不真实。说起则起，说落则落。啊，所以这样不行。像小小儿高兴的时候发这个愿，那咚一下不见了，咚又起来，咚咚咚咚一直跳一直跳。不堪信任，是吧？那有人不是啊，他第一个不随便说，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依于这个广大利益，我当坚持。尤其我就讲说，一个菩萨作为啊，不会经常想我要怎么样，他会以一个习性，就是众生需要怎么样，他依众生利益就继续坚持，这是一个菩萨自然的风范啊，经常想的意念的是别人需要什么。所以我经常讲啊，不是找一个好道场住，是创造一个好道场让人家住。因为你创造道场的时候，你自己的道场才出来的，这叫做做道场。道场这时候因为你建外道场，所以你有内道道的场，呵呵，你的布施道出来了，你的忍辱道出来了，你的持戒道出来了，你这个常这个法身的这一份道常是不是就出来？所以我们讲说，后来菩萨活叫做道常，那他自己盖道常，不是？所以这是我们经常反复在思考的。那我们现在经常依赖，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谁照顾我？哎，这样很如法，如律，我这样可以好修。你起心动念都自己，对不对？如法如律的道场，当然是大家付出的哈，不然哪那么自己如法如律啊？放到冰箱都如法如律，反正也不会翻，是不是？它是大家一起的，而且是不但自己守法，还积极的圆满大家，圆满周边的。所以菩萨在家出家都是如此啊。他可以，他不是我自己好修，不管家里人，没有我自己。他的修里面，想说，哎呀，我们不要对家里懒惰，我们对家里慈悲，不一定是懒惰。有时候就讲到最后变成又讲了偏了，等事无差别，你家人也很，尤其是跟你这个瑜伽师讲说照顾人也是从亲，就有点像我们儒家讲亲亲而人民，亲亲而人民是从也是这样次第哦，从周边的家人仆人开始，然后推及到外哦。你说那不是平等吗？平等是平等，那你也要次第啊，不然你怎么弄啊？我现在有一块面包，平等，每个人就填一下就好了，因为我那么多人，大家一起死，是不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制定一些政策，为什么要排户条款？因为他们有钱嘛。排户条款不能否定富人哦，因为这是他们的福德，他们修来的。但因为社会资源有限，只好让他们，哎，因为你们够吗？社会还有很可怜人，所以这些钱你们不适合领，好，但我相信你们应该有这份心，应该，因为这本来是大家平均的 啊，他现在因为他有钱，所以应该还是要感念富人，但不得已只好排户，把钱用到需要的人身上。好，我们休息一下。